第四章的22到第30节。而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先记一记我们原来所学的内容。我们知道在第16节，圣灵告诉我们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他顺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着要读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在加利利，而且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小城市，应该是算在那个时候算一个小村子，然后他那里边在会堂里边站起来开始读圣经。他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17节他直接读了以赛亚书，然后直接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一位啊。如果你看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方才听的经近日应验了，我就是拯救者，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我已经来了啊。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看会众的反应。如果我们看第22节，圣经告诉我们众人都称赞他，听见他口里所讲的恩惠的话，深以为奇奇，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句话很重要。耶稣说，你们必因俗语向我说，医生许医治自己，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自己的家乡里。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本乡被人敬重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以利亚的时候，天必赐不下雨，有3年零6个月，遍地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以色列的寡妇去那里去，至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大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里有许多长赖的，其中没有一个得解净，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得解净了。他们听完这话的时候，我们就看看他们的反应。在第28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甚发怒，起来赶主耶稣出城。那城造在山上，他们将耶稣拉到山崖，要推塔下去。耶稣一直从中间过去，就去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被拒绝的基督，被拒绝的基督。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天。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啊，你知道我们是十分软弱的，我们个人没有什么力量，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完全需要你，需要你领的带领。我们需要你所赐给我们日日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需要智慧。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每一位的负担。我知道有时候因为我们家我们个人的事儿特别多，我们上班或者是我们家里的事儿也多，我们一来到周日的时候，知道该来还是来的时候，想的事儿特别多啊。主，我求你让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能认真的听到而学到啊，能行道。我请你使用你的话语啊，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道的事工已经开始了。我们之前也说了，他基本上他在以色列的事工能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加利利，就是他现在所在地，加利利；第二个是犹大地，有的时候叫犹大，有的时候叫犹太，然后他分在这两个地方。那么从第4章14节到9章50节，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就在加利利，在加利利的小城小村子的会堂里面讲解圣经，而讲他自己。那么一到第9章51节，我们发现他就往南走了，往耶路撒冷去，离开了加利利，往犹太地去，开始施工的另一部分啊。那么我们之前也刚才看了，在第17到21节，也是我们路加福音第4章，基督在会堂里宣扬他自己， 他开始讲他自己，在认识他的人面前说，我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基督，我就是你们所等待的、所期待的拯救者。这个预言，你们很熟悉的，十分熟悉的这个预言，所预言的就是我，我就是天主的永生耶和华天主的儿子。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在第21节，人家都盯着他，然后他说什么呢？我就是他。这个今日啊应验了，这句话今日应验了。基督在讲他自己，在讲福音，也在说你们需要悔改，你们也需要信我。那这就是喜乐之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听我话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也要明白，他们真的是期待这一天。那可能他们所想要的结果和耶稣基督所提供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在盼望弥赛亚的降临。而且如果你懂历史，你懂犹太人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会堂里讲到的内容常常围绕着弥赛亚和弥赛亚的降临。他们想得到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种释放，那种自由啊，他们就是在等待他们的拯救者的来临。那么耶稣站在他认识他人的面前中间，然后说，我就是他，你们要信我，你们要跟随我。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一看我们今天的内容的时候，22到30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反应是我们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他们没有接受，虽然他们认识基督，虽然他们也知道他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他做了一些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人所认识他的人拒绝了他，而不但是拒绝，也发怒，也厌恶他，都想杀他。但是其实这个也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所以我们发现，虽然他在他自己的家乡，虽然他在犹太人面前，虽然他在这些盼望而等待弥赛亚降临的人面前讲他自己，他们也拒绝他。但是如果我们看第22节，我们会发现，当他开始讲的时候，或者是他刚讲完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的在表面上他们的反应是好的。如果你看第22节，他说众人都称赞他，听见他口里所讲的恩惠的话，甚以为稀奇，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我们发现，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花了多长时间来去讲道，有可能花了2-3个小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花了这么他花了那阵时间讲解他自己，讲解这个福音和预言的时候，会众喜欢，他们觉得还挺好的。没想到这约瑟的儿子还这么有口才呢。还能讲这样子的道，他这个讲道的水平还不是一般的啊！他们能称赞他，他们我们也如果从第22节看到第30节，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人怎么能从称赞他到想杀他啊？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一开始他们说，哎呀，这个太好了，哎呀，怎么可能啊？这个小约瑟的这个儿子还真是厉害，还真能讲这种恩惠的话，然后他们甚以为稀奇。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一开始愿意听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些人一开始愿意听他的讲道呢？因为他们肯定喜欢他的能力，肯定知道这些人是有才的，这些人是有能力的，这个人的讲道能力不是一般的讲道能力。他的聪明，他的口才，我们也知道基督是历史以来最优秀的讲道者，他是最厉害的，所有的人都愿意听他。有可能反对他的想法，反对他的真理，反对他所讲的道，但是我也能跟你说，如果耶稣基督来到哈尔滨，在大街上开始讲，很多人会听，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人是有智慧的，这个人是有口才的，基督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者，讲道者。但是我们要纪念哈，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有时候，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个时代，人也如此，人也一样。我们可以用使徒们为例，在《使徒行传》第4章，我们知道约翰和彼得放胆辩论讲道的时候，在如果你看第4章的13节，你不用翻，我给大家 给大家读就行了。他说众人看见彼得约翰放胆辩论，又知道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便觉得稀奇。后来他们说什么呢？哎呀，这个肯定是跟从耶稣的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看来这些人的讲道能力肯定是从耶稣那一位来的。这一些人都是很厉害在这一方面，都是你可能看他们的外貌，看他们的外表觉得也不咋地，但是他们一开口讲道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不是一般的能力，不是一般的能力。哎，他说的确实是，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力量，圣灵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虽然他们觉得很稀奇，觉得很有意思啊，觉得他们这些人真是有口才，真是有能力，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些管理层的人，这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告诉他们，你不能再讲这耶稣基督，不能再讲你们这个道。虽然你们有能力，虽然你们也有能力去行神迹，但是你别提这耶稣这个人，你别讲他这个道。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中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些人讲的跟别人讲的是不一样的。这些人站起来讲道的时候，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一位，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不像这些经师，不像这些法利赛人，不像我们原来所听的课，他们感觉是有权柄，有权势，有力量，所以人愿意听。所以一开始我们不要以为怪，他们觉得称赞他说，这个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个真是一个能讲道的人，所以他们称赞他。而且我们也发现他说，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不是我们所认识约瑟这个木匠，不是他的儿子吗？他从哪儿学到这个能力，这种讲道的能力？如果我们看约翰，这可能会更清楚一些。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他说犹太人诧异说，这样说耶稣，这人没有学过，怎么能懂书呢？这个是他们的意思，他们指着说，这个是约瑟的儿子，这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的儿子，这个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儿子啊，但是他还有这样的能力呢。在十六节，耶稣说，回答他们说，我道不是我的，是差我来父的道啊。所以他所讲的哈，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不是我从什么学习体系而得来的智慧，这个是从天主来的智慧。在马克福音第六章三节，他们说，也是指耶稣基督说，他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与雅各、约瑟、犹大、西门不是他兄弟吗？他的姐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因此就厌弃他啊。所以一开始他们说，这个人真是有口才，这个人真是有能力，而且我们也说不准这个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因为肯定不是从他父亲来的，肯定不是从他所受到的教育来的啊。他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已经忘掉了，已经忽略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基督受洗时候，天就是有声音从天上来，天主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众人，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到这个时候已经忘掉，已经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们需要明白，很多人愿意学习，这个我希望大家能纪念这一点。你们需要明白，很多人愿意学习，很多人愿意研究，很多人愿意参考，但是最终他们愿意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属灵的患者，我是一个有重大罪的人，而我是一个属灵的贫穷人，我是一个属灵的瞎眼的人，他们愿意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愿意来，我跟你说，很多人，如果我们就打开门，如果我们能这样做，你们来，我有个老外要讲一讲圣经的内容，哇，就过来了啊。然后，哎呀，你可能一开始会说，哎呀，这个你看他中文可能学了一阵时间，然后可能会觉得，哎呀，他说的这个有道理， 他讲的这些有一些部分是很有道理的。这周有一个说以后要来听听我们讲，听听我们讲道，听听这是过来参与我们教会的活动的时候，他给我发，他说我觉得圣经是很好的一本书，他说我不是都赞成，但是我觉得很好。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啊。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挺好，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觉得是很有智慧，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是我们必须参考的一本书，我觉得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一本书，我很愿意学习，我很愿意听你讲。但是到最终到最后，他们愿意不愿意说我有需要，我有需要，我是大有需要的人，我是有重大问题的人，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罪人。他们可能会说牧师讲的很好，很有道理，很有趣，但是愿意不愿意接受，愿意不愿意信，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现在不能说有名，但是在他的时代是比较有名的一位牧师，是个黑人牧师，原来是一个奴隶，在美国后来得释放之后呢，就开始也是我们浸信会的，就开始讲道。那么他也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学习天主的话语。然后有一次有两个他的，一开始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也没几个人，但是他真是有能力讲道的能力，很多人愿意听他。后来就发展的有好几千个人过来，每一周日过来听他讲道，然后他们教会发展的也特别好。然后有两个知识分子在他们教会中去找他的牧师，知道他是有天上来的智慧。这个人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呢讲到这一方面，圣经这一方面是蛮有智慧的人。然后他们过去问他，他说牧师，这个我们有一个科学的问题，因为当时呢在他的时代这种进化论的思想刚刚开始被接受。所以在这个时代之前呢，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包含着包括这些科学家也相信天主创造天地，但是这个时候进化论开始进入这种科学领域里边。然后两个人过来问了他们的牧师，他说我想问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呢是围绕着太阳还是太阳是围绕着地球？他们是这么问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有极大的辩论，他们在说大到底是，现在还有其实这种辩论，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查一查。但是他们总问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大部分的人觉得我估计今天也是大部分的人觉得太阳不动啊，我们的地球是在动，但是太阳不动。然后他们问他们的牧师这个问题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就开始看圣经。那看圣经的时候，在约书亚书里边，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三节他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命这个约书亚说，你让这个，我会让这个日头停留。如果你看，我们翻着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在约书亚书里边的十章十三节，他说雨是日头停留，雨是日头停留。所以这位牧师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别的，但是如果日头能停，说明他也是能动的啊。所以他就用这种直接的诗经方法，然后就开始讲这一次道。然后他讲到的这个主题是什么？日头肯定是动的，就是他用的很低调的，很就是老百姓所用的这种口语的一个主题，说日头肯定是动的，然后开始讲，然后完全反对的当时科学家的想法。然后他就用这一节经文，他说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这本圣经是天主的话语，我相信每一句都是真的。所以他说日头停留，如果能停那就能留啊，对吧？如果能停那就能动。然后就开始讲。然后当时有两个记者去，因为他们觉得你看这个人不懂科学，啥也不懂，但是有许多人过去听他这一次讲道。然后他们去听他讲道的时候，到最后我上网查了，然后这位记者写一本文章，然后他说最后他讲完的时候，这位牧师站起来，然后说谁愿意说我们拒绝进化论而完全相信圣经的话语，你举手。 然后说他当时我也不相信天主的话语，但是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说以为这个人的口才，他说我没有信他的道，但是我信他，所以我拒绝。那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觉得这个是这些人的问题，他们没有说我真正的信这个真理，但是他们说什么呢？哎呀，太有意思了，啊，挺好，这个为人真是有口才。这位人真是有讲道的力量啊，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接受而相信他的话语，他的福音。但是我们发现基督识别了他们的恶念。如果你看第二十三节，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在这个时候耶稣可能生气了啊，不知道哈，但是我们通过他所讲的话，我觉得最起码他所说的比较严肃。他说什么？你们必因俗语向我说，医生需医治自己。我们听见你在加巴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自己家乡里。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本乡被人尊重了。那这句话，耶稣说这句话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呢？首先呢，我们发现他自己知道他们心里有什么想法，他们还想看他行神迹，他们还想看他做什么奇妙的事情。他说你在加巴农所行的事，你在自己的家也行吧，你在自己的家乡也做吧，给我们看看。但是如果你看前面这一部分，他说你们必用这个俗语向我说。那这个俗语是什么？医生需医治自己。他的意思是说，你若是医生的话，那你肯定能医治你自己。哎，有点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你过来卖药的，然后那个卖药的人说，这个药是特别好的，你天天吃一个，你天天吃，天天吃一粒，天天吃一粒，但是他自己都不敢吃，那谁要啊？对吧？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证明你的身份啊。你如果觉得你是弥赛亚，那你得行一些奇妙的事情，你得给我们看一眼，你得给我们看你的力量。你若是弥赛亚的话，给我们看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新约圣经中，福音书之中，我们发现其实他们不怀疑他所做的事情。你找不着一次犹太人说，其实他没有做什么水变酒，什么医治谁的疾病的时候，没有一个犹太人说他没有干这事，他们都承认这是事实，他是他干的。他们相信他所行的神迹。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七节，他说与是众祭司长就是强烈反对的他的这一群人，众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做许多奇事，我们当怎么办呢？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他所做的，因为他确实做了很多神迹，他确实信了很多奇事，我们也相信他真做了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的意思，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如果我真的能知道你是弥赛亚的话，如果你能医治一个患者的病，如果你能做什么神迹在我眼前的话，我肯定能接受。他们就是想多看点好玩的，就是想参与这种有趣的活动。这个是为什么在二十四节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本乡被人尊重。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可能是在怜悯他们。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想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啊，是想鼓励他们，我知道你们看我长大，但是你别误会我。我知道你看我从小到今天的状态，但是你要知道，我所讲的就是天主的话语。他想让他们谦卑起来，然后接受他的福音，他的道。然后呢，我们发现基督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责备会众。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责备他们之后呢，他就说，在第二十五节，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以利亚的时候，天必色， 不下雨，有3年零6个月遍地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中有许多寡妇。他说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但是他说以利亚呢，天主没有差遣他去帮助以色列国的寡妇，他差遣他去帮助拯救一个异邦人的寡妇。然后他在后面呢，他也用伊丽莎来做例子。那首先呢，我们发现他在描述以利亚的时代，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在当时的时候啊，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他们有极大的饥荒。如果你看列王上16章33节，亚哈，我们知道亚哈王在以利亚的服侍之中啊，亚哈是在做王，亚哈又做亚小拉，他所行的干犯主以色列天主的圣怒，比他以前的以色列主王更甚。我们发现亚哈是极其邪恶的王啊，他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邪恶的王，干行恶在主面前。那因此呢，他们以色列人开始拜假神巴利，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那么因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发现以利亚突然出现了啊，上台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第17章，他说属基里居民的提斯比亚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主以色列永生的天主起誓，这几年我若不说必不上路不下雨。所以以利亚先知出现的时候，他就直接指着亚哈这个邪恶的王说，因为你行恶在主前，因为百姓行恶在主前呢，不会下雨，因此会到来的结果是什么？会有巨大的饥荒。那我们知道饥荒的时候，遭罪的或者是说最遭罪的一群人是谁呢？那肯定是寡妇啊，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本来就是靠着百姓的帮助来去存活，但是一到饥荒的时候，各家庭也没有吃的，怎么能帮助一个寡妇呢？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天主其实挺关心寡妇和孤儿，这个一次的又一次出现在圣经中。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先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了解当时他们的思想，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个故事，肯定不喜欢。虽然是圣经，虽然他们肯定承认是真理，而是历史事实啊，但是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个故事，因为他们厌恶一帮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以利亚是去服侍、去帮助异邦的寡妇。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故事呢，在列王上第17章，你会发现这个寡妇是信天主的。因为如果你看第12节，17章12节，他说妇人说，这位寡妇说，我指着永生主你的天主起誓。他可能信，这个是也是一种可能的事情。我们知道到最后他是肯定信，肯定接受了耶和华天主。因为我们知道这寡妇在第17章，我们发现他也直接信了天主的话语。在列王上第17章，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以利亚说你给我去做饭去，给我做一个饼。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情况，我就留够做我和我儿子的吃，吃完了我们肯定死。然后以利亚对他说，没事，你先去给我做吧，你先给我做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在第14节，他说主以色列的天主如此说，器皿里的面必不减，瓶里的油必不消，直到主是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说没事，你不用担心，你给我做完之后啊，天主不会让你饿死，他必会提供你的需要。在第15节，先知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寡妇做什么呢？于是妇人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所以我们发现，虽然他是异邦的寡妇，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是有大大的信心， 以利亚去，你给我做饭，你给我做个饼给我吃。他说，你知道吗，先知，我啥也没有，我给你做完这个的时候，那么我们家就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以利亚说，没事，你给我做完之后你肯定会有，你放心，肯定会够你们用。然后他就去做了。我觉得为什么耶稣基督有好几个原因，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用这个寡妇来做例子呢？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寡妇知道，若主不拯救我，没有拯救。他知道，我吃完这个我肯定死了，我没有别的吃的，我没有别的出路，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知道，他了解，他看得很清楚他的无望情况，而且他运用了信心释放了，而听从以利亚。那他与这些会堂里的人有啥区别呢？如果我们可以换个时代，如果我们可以把会堂里的人放在以利亚面前，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位寡妇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的反应会一样？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如果当时有饥荒的话，然后耶稣基督说，没事，你先给我做饭，你先给我做饭，你如果给我做饭的话，你肯定会有你需要的，他们会说，我们怎么能信呢？我们怎么能信呢？啊，你先给我们行个神迹吧，你先给我们创造一个饼让我们看，然后呢我们就会接受你的话语。但是这位寡妇并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我需要主拯救我，他知道若主不出现了，若主不拯救我，若天主不拯救我的话，就没有拯救。换言之，这位寡妇知道，我是患者，我是盲人，我是被囚的人，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这些会堂里的人真的不是这样，他们说什么呢？哎，你再给我们做个奇妙的事情吧，你再给我们行一个神迹。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呢？因为他们没有认自己的罪和堕落的状态，并求主拯救他们。那今天的人也如此，很多人愿意来，很多人愿意听，很多人其实也可能说，哎呀，我也希望这些真理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也希望我能过好日子，我也希望我的能有一种心理的平安。但是到关键时候，他们愿意不愿意说，我是有罪的，我是有大需要的，愿意不愿意认罪悔改求主拯救，这才是信主的唯一无二的方法。说为什么人能来，能听到，能听福音，能听很多真理，但是最后拒绝，因为他还没有认出他自己的需要。他可能愿意说，哦，是，哈哈，我们都有罪啊，是的，我也犯罪，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真正的知道，或者是可以说还没有意识到，若主不拯救我的话，那没有拯救；若主不救我的话，那没有别的得拯救的方法。后来我们发现，基督也用一帮人乃曼得救的故事，他说的很清楚，也是一个一帮人。然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回家你可以看《列王下》第五章10到14节，然后看看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伊丽莎告诉他，你就去沐浴七回，你在约旦河去，你去约旦河，然后在河中沐浴七回，然后我跟你说，你若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肯定会得医治。刚开始的时候，乃曼什么呢？生气，你为什么能命令我这么做呢？很奇怪啊，你为什么没有让我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有呢，说我为什么非得要去约旦河呢？我可以去别的河去，我们自己这地方的河也挺好嘛。后来他的仆人劝他说，你就去吧， 然后我们发现他真去了，在第十四节他说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神人就是先知的意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回，他的身体就复原洁净了，如同婴孩的身体一般。所以他按着照着神人或者天主的话语去做之后呢，他真正的得到医治。那乃曼和这些会众里的会堂里的人有什么区别？乃曼认出他的疾病，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他知道如果主不拯救我的话，那没有拯救。如果乃曼在会堂里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打开以赛亚书的时候，然后说什么呢？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要我用膏，对不起，他用膏抹我，教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被囚的得以释放，瞎眼的得以看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然后说这句话在你们眼前已经应验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乃曼会做什么？他会站起来，然后说：“我就是那个伤心的，我就是那瞎子，我就是那被囚的，你拯救我，你拯救我。”但是他们没有这种反应。你若不愿意信主，是因为你没有看清楚你自己的疾病，你自己的罪。你自己的罪还不感觉绝望，啊，你还在想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还可以改善，我还可以改变我的行为，我有我自己的套路，我有我自己的道，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我可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若真正的感觉绝望的话，你会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拯救。这个是我们人的罪性，也是我们人类的悖逆。我们也知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会众的悖逆被蛇咬了，受到审判。被蛇咬了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如此被举起来，叫反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摩西制造了一个铜蛇，制造铜蛇之后就挂在那儿，挂在那儿的时候，天主的话语很清楚，你若愿意朝看的话，我必以治理。但是有许多人不愿意看，不愿意看。你愿意看的话，我肯定能拯救你。但是当时的人悖逆着说，我有我自己的方法。你说这个方法，这个多么的蠢笨，我看就能得医治吗？我信就能被拯救吗？然后拒绝了，最后死了。人类就是这样子的。耶稣在呼召人说，你来呀，我能拯救你，你来呀，你能得医释放，你来呀，你现在是瞎眼的，但是你如果信我的话，你必能看见。然后他们说什么呢？其实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啊，你讲的很好，很有道理，很有意思，但是我没事儿。他们可能不会用口这么说，但是我能告诉你，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关系。摩西举蛇的时候，求你们看，你看一眼你就得医治，我就是不看。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有我自己的想法。非信徒今日也如此，他们不愿意承认，或者是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疾病，自己的贫穷状态，自己的被囚状态。因为他们如果真正的看清楚他们自己的状态的话，他们肯定会求主拯救，他们肯定会。他们是自我为义的，因此他们拒绝了天主，也最终也下了地狱。啊，人类在今日也是一样的。听说很清楚，你就认出自己的堕落状态，你就认出你自己的罪，来到我肯定能拯救你。然后他们说，我就是不看，我就平平安安的死吧，我就想我自己的办法。这是人类，这种极其骄傲的状态。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到最后我们发现会众就生气了，发怒了， 在第28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甚发怒，起来赶主耶稣出城。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我们相信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但是也是他们的朋友，也是他们的朋友。然后说什么呢？我们拉到山崖，把他拉到山崖，我们把他推下去吧，因为就是一群疯子，癫狂了，生气到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但是耶稣就还不到时候，他行神迹，然后就走了。啊，我发现这个是悖逆人的反应，是悖逆人的。有多少次人家跟我说，我说你是个罪人，你不能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是什么呢？那可能不会那么激烈，像杀死我那样，但是呢，他心里也是仇恨，也是你怎么这样说我？你怎么这样说呢？那有可能他不愿意公开的说，但是他就怎么想。我跟你说，还没有信的人就在怎么想。其实我知道我是有点问题，但是呢，我还有招。我是知道我有点罪，但是啊，总比这个人，总比希特勒好，总比谁谁谁好啊！你看我讲义气。我对我朋友很好，我对我媳妇儿很好，我对我丈夫很好，我对我孩子很好。我跟这些信徒来比的话，我都比他们好。那你受审判吧，啊，你受审判吧。为什么他们那么生气呢？因为主是他们首辱。你们就觉得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跟你说，你都不如那个寡妇，那一帮寡妇。你都不如那个一帮乃曼那个人，你都不如他，因为他们最起码他们有信心，他们接受我的话语。我在自己的家乡里边，你们拒绝我，你们都不如那些一帮人。他们以受辱的时候，他们生气的控制不了自己，都想杀死耶稣基督。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有悔改之心的人很愿意受辱，很愿意。我们可以用马太福音第15章，有个一帮妇人来拜耶稣，说：“求主拯救我。”耶稣回答说：“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可以的。”然后你看他说什么？妇人说：“主啊，是的，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掉下桌底下所掉的零碎。”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是个狗。你是个狗，我怎么能把这个道给你呢？他说拯救我，耶稣基督说我怎么能拯救个狗呢？然后他说什么？是，我就是狗，我就是狗。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说，真正来到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救的人是什么呢？我就是个狗，我就是个罪人。如果你不拯救我的话，那没有拯救。如果你不来洗净我的罪的话，那么我就会下地狱，我就会受审判。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些人叫你怎么能说是我们需要？你怎么能说我们就是那些穷的，我们就是那些有罪的，我们就是那些瞎人，我们就是那些被囚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你其实你不如那个寡妇，你不如那一帮乃曼。我跟你说，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不愿意受辱，因此他们生气。你们要纪念，首先我们信徒要纪念，不要忘记你的之前，你信主之前的状态。没有他，你啥也不算是，你就算是个狗，拯救不了你自己的一个瞎子，一个穷人。但是呢，我们也要看清楚我们所认识的还没有信的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说，哎，其实他们人挺好，他们人一点都不好。我跟你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们说，哎，其实我挺好的。其实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己的悖逆，他们自己的骄傲。如果他们要信主的话，他们必须得谦卑。然后基督说：“我是过来拯救像你这样子的大罪人。”他又说：“是，我就是这种大罪人。”他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他如果有这样的谦卑悔改之心的话，那他必得救。但是现在世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他们悖逆，他们硬着心，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 福音。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耶稣被他自己的人拒绝他，但是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人，耶稣说我爱你，我想拯救你，我想赐给你永生，我想改变你的一切，你愿意者可来。但是很多人说我没事，我还好着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